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巴不得像刚才诗歌所说，在新年我们愿意更往高处，不但是我们的事业有发展，我们的家庭更美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灵命也在进步，免得我们各方面都在长，可是我们还走在地上。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真的是在地如在天，愿这样的一个心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你赐福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是农历新年啊，特别呢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觉得今年的农历年呢非常的难得，因为它是跟长周末的 President's Day 呢刚好凑在一起，那所以顺便也就放一个长假啊。你看到我们的出席率就知道是放假了。那加上今天呢是情人节啊，那所以呢真是十年难逢的好日子。所以在这样特别的日子，我在想说应该要跟大家来传什么样的信息呢？想来想去，经过祷告。我决定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诗篇92篇，因为呢这一篇诗篇呢是讲到基督徒的一周一个星期是怎么开始的，它同时也论到我们一生将要如何的来结束，非常特别的。本来的题目是一周与一生，可是呢我发现预备讲章的时候太长了，所以我今天只可以讲一半，只讲前面的8节。我觉得在农历的新年啊，谈一周怎么开始跟一生怎么结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一生之计在于神啊。况且今天是情人节啊，我本来呢就说不如把今天的讲题啊改为是我与上帝有个约会，可是太通俗了，好像像电影一样，所以我觉得说不要误导大家，还是用这个一周啊之死啊做我的题目。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诗篇92篇的背景啊。如果你有参加我们 Home Group 的话，去年12月我们就查这篇诗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诗篇的背景哈。那请你还是把手上的圣经如果有的话打开到诗篇92篇。诗篇92篇在我的圣经两段式的是727面。这篇诗篇是谁写的呢？没有人知道。Okay? 但是这篇诗篇的特别是它有一个标题。如果你打开这篇诗篇，你看那个小字，请问标题写什么？安息日的诗歌。你知道吗？在众多的诗篇里面，唯有这一篇诗篇是有这样的一个标题，特别标是安息日的诗歌。按据犹太人的 Talmud 就是塔拉木啊，他们这个经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注释，就说当安息日早晨在圣殿里面献祭献头一只羊羔的时候，就要念这一篇的诗啊。也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呢，这篇诗篇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复国以后的作品，由诗班经过所罗巴伯的带领，在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百姓就用各样的乐器奏乐而献这一篇的诗。如果你详细去看，你就发现这个诗篇里面呢有7次提到耶和华的名。有人就解释说啊，这个在暗示什么呢？暗示呢上帝用了6天来完成了这个创造的工作，然后到第7天就安息了。所以呢隐约在这个诗篇里面就7次提到上帝的名啊。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一篇的诗篇呢称为是安息日的诗歌。这篇诗篇呢简单可以分2个大段，第1到第8节命为是一周之死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向上帝 来守安息日为我们生命的优先。然后呢，接下去从第九节到十五节呢，他是讲到一生之中啊，到了老年怎么结束的，那边的重点呢，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如果我们有敬畏上帝，那到了我们老了一定有所为。所以换句话说，你一周怎么开始绝对影响你人生一生怎么结束，有那么厉害吗？下一次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只是来看头一大段。有人说啊，我们如何开始每一天，那天的结束的时候也相去不远，就是我们早上怎么开始它，到了 晚上怎么样结束，两者之间就决定那一天所要发生的任何的事。如果你来看这个诗篇的第一第二节啊，诗人描写理想的一天，诗人说啊，我要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啊，有人早上起来的话呢，嘟着嘴，心里面嘀咕说，天啊，又是一天。 OK， 但是呢也有人起来说啊，感谢主啊，又赐给我新的一天。我很谢谢Larry 跟我们分享啊，就说怎么样弄的好像是不会早上起来慌慌忙忙的，然后呢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去教会呢。他是说就是要特别的早起啊，免得啊就是为了要贪睡十分钟多睡个十五分钟，那结果呢来了就一直拼命赶，快快快快快，这个快那个快，然后呢出到门口拉了这个东西，哎呀那个什么关了没有什么，进进出出，结果呢就弄得一家人都不愉快，然后呢在车上里面呢板着脸，进到教会也不能够展开笑容。所以他就觉得说每一个礼拜天都这样去教会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呢礼拜六早点睡，礼拜天早点起。好，小孩子也觉得是一个 enjoyment， 夫妻也觉得心情愉快，何况你还站在人的面前要教主日学还做招待，你怎么样长出一个真实的笑容出来呢？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如果能够早上起来就先心里面感谢神，而这个感谢是真的，是因为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情，所以你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情说感谢上帝又赐给我新的一天。然后到了晚上就是回顾神在今天的信实，在我们要爬到床上面去睡的时候呢，我们说神啊，你的信实何广大，不是只有到礼拜天到教会来唱的，就是我们平常都上上帝里面这样讲的。那诗人形容这样才是我们可以过理想一天。但是我们来问了，为什么犹太人要在安息日时候来念这一篇的诗篇呢？首先我们先要明白哈，就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呢，历代以来他们都在谨守这个安息日的，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上帝的吩咐，也是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好，我们知道神把最重要的十诫颁布给他们，所以守安息日是十诫里面其中一个，你可想很严重的事情，对吧？好，那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不备，他们所有这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呢，都要守安息日。他说一周里面有六日你可以劳碌工作，可是到了第七天，圣经特别强调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乃要什么向神来守安息日。如果有人触犯了安息日，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啊，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31章第5节，圣经说要把那个人治死，啊，要在民中把他给剪除。哇，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守安息日，上帝说要把这个人除掉，这个太严厉了吧，少来一次聚会有什么了不起啊？ OK， 我这个礼拜天出去玩了，没有到教会聚会，要把我治死啊，呵呵，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对吗？上帝很严厉的吩咐以色列人啊，到了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要做。啊，那有些的犹大拉比呢就在里面大做文章，他们就解释什么呢？他解释说，你看上帝六日创造了天地， 第七天他卸了一切的功，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啊，在安息日的那一天呢就不可以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上帝六天创造了，第七天他不创造了，所以呢你守安息日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创造什么，所以呢任何创造性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可是大家就来问了，什么是属于创造性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争议就很多了，对吗？比如说抹地应该是可以的，坐下来看看书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呢你生个火去烧饭就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把这个火就创造了光，然后还煮出一顿饭出来，那就有创造性了，所以就不可以啊，不可以的。我们觉得是很可笑哈。今天呢如果你在以色列里面去旅游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去了啦，对吗哈、啊、可是你到了那些安息日旅馆里面的，特别有一个电梯指明是说，挂一个牌就是 Sabbath Elevator， 安息日的这个电梯。为什么要这样称呢？是因为这个安息日的电梯呢已经设定好了，每一层都会停的，你不能够用手去按那个数字的，因为你一按那个数字就会亮，就创造了光，所以呢是不可以的。 OK， 所以呢你就乖乖的进去，每一层打开，每一层。所以它是专门给什么？给那些严谨的犹太人，你不要搭错哦，你搭错的话你下一层赶快出来，不然他每一层啊二十几层三十几层都要这样停的。去年我带队到以圣地考察的时候呢，当地的导游呢是张师母啊，那张师母呢是从台湾去的，他呢就跟我们呢讲到有关一些犹太人非常莫名其妙去严守安息日的一些很好笑的故事。那张师母说有一次他吃完饭以后呢都在外面去散步啊，那散步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对老夫妻呢，见到他呢就很兴奋呢，就一直的对着他笑，然后他很礼貌的就回他们的一个笑容。那可是呢他就看到这一对老夫妇啊，一直呢跟他们好像那个眼神呢、啊、好像很渴望他要在他家里面停一停这样。所以呢他就很礼貌的到他们的家里面，就进到屋子里。因为是大冷天呢、啊、所以呢这两个夫妻都穿得很厚的。进到屋子里面呢，这个老夫妇啊就一直呢啊就像那个张师母抬头的啊，就这样做这个表示，就往上面看。那个张师母呢就觉得是看什么东西，原来啊他们那个暖气啊 heater 啊跳了 fuse 了啊，就停了。那可是呢因为是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去按的， OK， 所以呢他们看到一个张师母呢是老钟呢不是犹太人，不需要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非常兴奋的就请这个外邦人呢来给他们呢就去把这个 heater 再打开。 OK， 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可笑了哈，怎么那么严重到这一种的东西都不能够做。可是这个是犹太人历来这样去守安息日，所以其实呢我们知道是误解了神的原意。安息日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就是安息，对吗？可是为什么上帝叫那些百姓你不要工作，要好好来休息呢？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当这个出埃及记上帝颁布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是说六日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乃要向耶和华来守安息日。换句话说，安息日不是为自己守的啊，谢谢上帝 OK， 什么都不用做，我来安息一下。上帝让我们好好的休息是为了我们能够好好的敬拜神，这个是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啊，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些犹太百姓他只是卸了功，可是没有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仍然照这样的一个规矩还是触犯了这个安息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来守安息日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教授他自己呢就觉得说圣经说要守安息日，他觉得他是一个好事，他也守安息日。那当然他守的安息日是礼拜天，那所以呢他就想着说， 我们通常哈、一到了礼拜天就希望到那个馆子里面去吃顿好的，对吗？可是他想想看，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所以呢我就不要操劳做太多的饭菜做什么的，可是我去到餐馆里面吃，不是把我要守安息日的意义驾驭给别人了吗？哈，那要人家辛苦煮一顿饭给我，他说这个也不应该的。他说我既然觉得说要守安息日，那也要让人家休息啊。哈，所以他就有一个惯例，他们全家人在礼拜天都不出去馆子里面吃饭的，他们都是在他们家里面就简简单单的弄一点点东西垫个肚子，就这样来守安息日的。哈，有一封命为给上帝的信，哈，内容是这样写的。Dear God, 我写信给你，希望你能体谅我的难处，不会因为我不能固定每个主日来教会做礼拜而对我失望。你要知道，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公司有多忙，很多时候连星期六也要回去加班。礼拜天是我唯一可以轻松一下，休息休息，陪陪家人，补补睡眠，出去饮茶玩玩的一个机会。过了礼拜天，我得要再回去公司打拼。还有经过一周的忙碌辛苦，星期六晚上才可以安排各种的节目活动，吃顿比较丰富的，看场好电影，让小孩子可以玩电脑打打 game， 与朋友聊天可以聊晚一点。有时候还不是因为晚呢、那是要赶紧做点家务，整理屋子，割割草，修理水管，读点书，能晚睡一点，睡饱一点。星期天当然就不能那么早起床，到教会当然会迟到，你就不要见怪了。有时候亲戚朋友来，还得招呼他们一下，带他们出去逛逛。孩子嘛，读书也很辛苦的，难得长周末也应该带他们出去轻松一下，是不是？不过上帝啊，你不用太难过，我有空一定会来看看你的，反正我家有什么困难就一定会来找你帮忙的，到那个时候肯定会见面的。现在通讯发达，手机方便，所有的分钟是 unlimited， 牧师说我们向你祷告就好像跟你打手机一样，虽然没有正式见面，也算是保持联络，你就不用太为我挂心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经常锻炼好身体，吃得很小心的，我不舒服生了什么大病肯定会立刻通知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我知道你爱我，你心胸广，不会再太意我礼拜天的出席率。最后我有点小建议，你选礼拜天是有点选错了，因为大家都得休息，你也应该要休息，对你我都不太方便。我想如果你选别的天和时间，那一定会有更多人来看你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多谢你读我的信，下次有机会再见，蒙恩人敬上。有人 argue 说，基督徒今天是活在恩典时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守旧约的律法了，对吗？所以怎么需要跟犹太人一样呢，去严守这个安息日呢？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废除这个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为什么这样讲呢？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不错，今天的基督徒不用守安息日，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守主日。那什么时候从这个安息日变成是主日的呢？如果你回去参考这个马太福音28章，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那边讲到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被杀的，他就成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他的尸体就被收藏好，就去过了安息日。到了七日第一日，圣经说主复活了，从那个时候那一天就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称作主日。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守的安息日也就是守主日，所以主日就是我们 Christian Sabbath。 请问在犹太人的当中里面，安息日是哪一天？星期六，严格来说呢是应该礼拜五的 太阳下山，到了礼拜六的太阳下山，这一段时间才叫做安息日啊。那请问主日又在哪一天？ Sunday， 星期天，对吗？啊，那请问星期天是一周的哪一天？第一天。那安息日呢？是一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的一天。所以啊，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一周工作之后，到了那一周的最后一天不做工。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守主日，而主日是一周开始的头一天。所以啊，有些人错误了，他们以为说 weekend 就是五六天， weekend 只是五跟六，没有礼拜天的。因为到了礼拜天才是一天第一周的真正的开始。原来礼拜天不是 last day of the week， 礼拜天是 first day of the week。 你知道，你对这样的一个观念会很影响你怎么来看主日的聚会。很多人把它算成是 weekend， 所以他的优先次序颠倒了。他想到说，哇，应该到了礼拜天了，我忙了一天了，我就要好好来休息，我好好充电，玩个够，睡个够，准备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再去打拼。所以很多人呢，包括基督徒，不太看重礼拜天，他以为这天是轮到我休息的一天，总是计划说我要到哪里去玩这样的。在这个东南亚的阅历里面呢，他有一个错误的灌输啊，就是他们把这个 Monday 称为什么？ Monday 叫什么？礼拜一。 OK， 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说，哦，如果 Monday 是礼拜一， Tuesday 是礼拜二， Wednesday 礼拜三，那到 Sunday 是礼拜几啊？礼拜七，对吗？因为我们是从一算到七的。 OK， 但是呢，我比较喜欢西方人，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观念，他们怎么算的呢？西方人的那个月历呢，是把 Sunday 摆在最前面的。 OK， 那因为 Sunday 才是那一周的开始，它的结束的时候呢，到 Saturday， 就是犹太人所守的这个礼拜六安息日。 OK， 所以啊，你今天如果去到以色列，你发现呢，礼拜六所有店都关门的，可是礼拜天是 traffic 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上班。 OK， 你在美国做的习惯，你不知道这个观念，你说礼拜天嘛，应该在里面街上都空，礼拜天的街上里面在以色列是不空的，是 traffic 严重，就像我们礼拜一一样。我特别喜欢这个西方的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 Sunday 啊，在你的月里面都是红的。就正我现在打这个手表，我的那只手表在南非给人家拨了去了。这个手表是另外一个人送的哈。那我喜欢这个手表什么呢？因为它上面这个 Sunday 就是红的字。平常 Monday、Saturday 都是黑的，一到 Sunday 就是红的，你一看就知道 ，It's an important day. It's an important day. 这天跟别的天可不一样了。可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以主日敬拜上帝做一周的开始。弟兄姐妹，敬拜神是不是你在一周之后，你累了之后想要做的事情？还是你觉得，哎呀，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累了就不想来了，我爬不起来，我不想来了，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不想来。如果你有这种观念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把你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给定好。主日敬拜神 is the first thing, not the last thing. 它是 top priority, 不是 end priority. 而且我们中国人也蛮好的，我们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一直到了 Sunday， 我们叫做礼拜天。我想想看，怎么可以在礼拜天不去做礼拜呢？因为他在做礼拜天，他就提醒你要去做礼拜。那在礼拜天你不去做礼拜，那你就根本就没有去过礼拜天了，对吗？我记得 我们家是大概72年移民到美国的，一来就在加州的 San Jose。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以种菊花花农啊为生的哈、啊，所以呢，总是下田工作的啊，比较难想象哈、啊，我们生在香港，这些人就算城市人了啊，一来到美国反而做了乡下人啊。那我记得每一天啊，放学回家的时候呢，我们书包一扔，就要去到田里面，真的很辛苦的干活。天黑了，晚饭以后才可以把学校的功课拿出来去赶啊。那个时候我一天喝6瓶的可乐，因为小的时候要提神打瞌睡，可是不可以喝咖啡，就是扣有点 caffeine 就喝。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无论什么节日，甚至大年初一，我们都在那个田里面在工作。我们唯一能够亲近神的机会呢，就只有星期五。礼拜五呢，父母特准让吃饭的时间你早一点点回家，我们去教会参加 youth group 青少年团契。每个星期我和我的姐妹都盼着这礼拜五赶快来，常常我们从田里面赶回家，稍微洗个脸，全身大汗，穿个衣服，饭都没有吃到教会，哪像现在总是要吃个饭，情愿迟到到教会，然后就等着那个团契的叔叔来开，然后叔叔婶婶开一辆车，一个 station wagon 十个人，所以两三个人还叫盘腿这样插的叠在那个 trunk 的后面，一直开到教会。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教堂 CCIC， 我们那个时候还在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旁边的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在那边聚会。可是每一个礼拜五我们心情都是很兴奋的，很多年来都没有机会礼拜天上教堂。我常常在那边很渴慕，我说哇，人家穿得整齐的，手里面拿着圣经去到教会。我们现在啊，小孩子也穿得很随便，对吗？圣经也不带了，我们就去到教会，头发都没有梳就到教会了。我只有自己受浸的那一天，1975年头一次在美国参加了礼拜堂，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那天受洗嘛，所以父母就让我去了，可是要那么一次呢，就没有再有机会去了。有时候田里面工作太忙了，父母连星期五都不很想我们去，特别到情人节啦啊，到了什么 Mother's Day 了，哇，那个太忙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要来买花，他说就留在家里面，要把工给赶出来。可是我们想说，礼拜五是我唯一能够去教会学习的圣经的机会，我们当然不愿意放弃了，所以就跟他有点啊争执的这样。父母不明白了，对我们小孩子生气，有时候呢一生气讲的话就不好听，他说真的奉与不改，天下狗屎都要去。是落大狗大便都要去啊，狗屎都要去啊，我们广东人说是下狗屎我们都想去。我不晓得对一些人来讲，你生命里面对什么有 passion 的，有些人钓鱼滑雪，有些人则跳舞有些人爬山，有些 passion 真的风雨都不会改的。我父母说的难听，下狗大便要不要去，还得去的，下狗屎都要去的。可是呢，来教堂聚会呢，礼拜天做礼拜呢，休息固然重要，因为上帝工作之后也休息。可是上帝要我们休息的原因，除了让我们消除疲劳啊，恢复力量之外，是更可以直体的到他的面前来敬拜。因为啊，只有当人去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完全的安息。当年以色列人他只有默守这个安息日的规条，真的什么工都不做了，可是他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可能也一样， 到了礼拜天放假了，也希望上帝放我们假。所以呢，我们虽然卸了自己的功了，但是我们拼命安排很多娱乐的节目，最后呢其实玩得够累才去上班的，我们也没有进入安息，对吗？有两个人呢被田主雇去了，他们去雇去去砍树了，而且呢是断科来算的工价的。那其中有一位呢希望能够多得一点工资，所以呢虽然呢汗流浃背啊，咬紧牙根啊，也在那边撑着，他就一直在挥那个斧头啊，除了停下来吃一口饭，他基本上面连喝水都想放弃。可是另外一个就不同了，他看到这个人呢不但那个斧头啊那个动作没有他勤快，而且呢那个人久不久呢就休息一下，然后呢喝喝水，然后在那边对着他笑笑这样。那到了太阳下山呢要去领工资的时候呢，头一位就发现他们拼命干活，他全身的肌肉都酸痛了，可是他最后砍出来那个数量竟然没有另外一个多，他就很不明白啊。他就问那个人，是说你的秘诀在哪里啊？那个砍树反而没有他多的那个人呢砍树反而比他多的那个人呢就跟他讲啊，你没有注意到我每一次砍了一下的时候呢我久不久停下来休息嘛。那那个人就问呢，对呀，就是因为你常常休息啊，你怎么到最后砍的还比我多呢？那个人就跟他说，因为当我每一次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找机会去磨砺一下我那把斧头。你姐妹，你有没有去磨一下你的那斧头？你不以为你花长一点的时间你就一定有效率，你不以为你多待长一点的时间在公司里面你就可以做多很多的事情？你每一周周末卸下来工作的时候，除了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磨砺一下你那把斧头？三年前我买了一辆新车，是 Toyota RAV4， 感觉是因为三年前买这就 recall， 不用关我的事哈。我的表弟是在那个 Toyota car 里面做 dealer 的，他就严谨吩咐我，他说表哥记得不能够超过5000迈就一定要去换机油。有时候懒惰了6000-7000迈去上多久，我说我不是告诉你 5000 miles 吗？我们每一周要到上帝面前要保养，我们皮肤要保养，身体要保养，我们的灵命也要保养，要去换一下机油。我觉得很多人对安息日或是主日他有不正确的态度呢，是因为他们只把安息休息联想到自己的工作上。我们都是工作狂的人了，对吗？但是如果你再去详细读诗篇92篇了，我们发现整篇诗篇没有半句提到人的工作，他反而强调什么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我们读第四节翻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我们再念第5节，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都是讲神的工作。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安息日念这些诗篇呢？原来是当我们辛苦6天之后，到了第7天我们来朝见神，神希望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想起他，从人的工作转到想到神的工作。你不要老是纪念你公司的工作，上帝说你要好好想到我的工作，从你成就了你做了什么要去想想我成就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神的工作有时候有众数有单数的，有时候是 work， 有时候范围是 works， 有时候神的工作就是 work， 神的作为是 works。但是呢神的工作很简单，在这个整个的救恩计划里面它有3个步骤。第一，它创造了，因为创造以后人堕了，所以第二部分它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要去拯救。然后它拯救有个目的的，它拯救人希望人最后进了一个什么完全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了，作者再继续下去哈，这个然后再有一个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啊，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弟兄姐妹，你在安息日当中有没有竭力进入神为你所预备的安息？你看这个诗人呢，在92篇说完神的作为以后，他在第六节有一句话补充，他在第六节说啊，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那姐妹，如果我们不晓得安息的意义啊，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跟动物没有两样。你看牛辛苦耕田，休息时候呢他只顾吃草，对吗？牛是不会敬拜上帝的、okay? 但是牛比人还好，因为牛不会失眠，人会失眠、okay? 如果我们拼命辛苦工作，不懂得要来敬拜上帝，我们跟牛有什么差别？牛还比我们好，我们还会睡不着。有些解经家认为啊，这篇诗最中心最重要的一节是第八节。第八节说，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 God is first, God is number one。 弟兄姐妹，在上帝在你的当家庭当中是不是 number one？ 你有没有想过主日来教会敬拜上帝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别人都不去干的，基督徒你为什么去？ Because God is number one in my life, God is number one in my family。 请问你的邻居，那些慕道朋友，你的同事，在你身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他从你身上看到 God is number one in your life 吗？你的孩子们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看到 God is number one in your life？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火战居的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的主角呢是 Eric Little， 他的父亲是宣教师，他自己生在中国的。那这个宣教师呢，啊，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苏格兰的田径赛跑员。1924年呢，他代表英国去参加巴黎的奥运。可是呢，他到了巴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却没有参加他最拿手的100公尺短跑。为什么呢？因为100公尺预赛被安排在礼拜天举行。Eric Little，他一直保守一个原则，就是他星期天他觉得应该是敬拜神，不参加比赛的。所以他时常就要在上帝和金牌当中做一个选择。虽然他那一次弃权，他承受了领队、教练、其他的选手，甚至于当时随行的英国王子加于给他的压力，连英国的报纸都报道这个是非常不爱国家的一个英雄。但是他做了什么呢？在100公尺比赛的那一天，他就在巴黎的一间礼拜堂里面敬拜上帝。三天之后，他改了参加400公尺的这个比赛。可是这个是他一向不是很出色表现的一个项目。但是在决赛的那一天，他的随队按摩师塞了一张字条给他，上面写着一节经文，是从撒母耳记上23:30的。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Eric Little 他就握着神的给他的那个应许。虽然在比赛的当天，他跑的时候还不慎的跌在地上，可是最后他不但跑到第一名，而还得了奥运的金牌，而还写下了 47.6 秒这个世界的记录，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后来 Eric Little 跑到中国的天津，然后又去到河北的汉水，在那边宣教。二战的时候呢，日本军占领了中国的北方， 他跟一千多名的外国人被囚禁在这个山东省的那个怀院的集中营里面，在里面被劳改，因劳成病，最后脑部长了一个肿瘤。最后他病逝在集中营的时候呢，他临终有这么一句话，他的话呢是 It's complete surrender， 完全的降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开始你的一星期，他最后会决定你怎么来终结你的一生。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以致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一生在你面前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今天看到饼和杯，主啊，我们想到你也像 Aaron Little 一样，你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饼杯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大，何等深，你值得我们对你完全的降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